so deep that I that it was all my faith in God. That I believe for my faith in God, that she sent me for my faith in God, that I'll die to I was ready to solve.
Sorry， 这些都没有录到哈，OK 没有，OK 我自己猜，就从他看见斯蒂凡，啊，看见斯蒂凡，我听到斯蒂凡讲那句话，主赦免他们的罪，啊，就饶恕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他这个是他第一段时间。是他里面的那个，就反而表现得更凶了。说我没有错，我是对的啊！我说，有的人真的会有这种反应啊，就是你越怀疑你错，你就越我没有错，然后就开始更凶的迫害他们，抓他们。那到最后，我说那个里面的那个争。咋那个到一个程度，他真的就可能差一点就精神崩溃， 倒下来，他终于就面对主的声音在里面说：“扫罗，你这样做太痛苦，他还得用脚踢刺，踢这个椅子，用脚踢刺太痛苦啊！”哎呀，很有意思。而且我们也发现，在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很有意思。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没有你为什么逼迫基督徒。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自己猜，从那个时候，你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啊，在别的地方，他一直提到说，哥林多前书、罗马书，他都提到说，教会是什么？
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我自己猜，就是从在大马色路那个事件，他听到这个声音说。你不是逼迫我的教会，我的基督徒这些人，你在逼迫我。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教会是基督在世界上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其实耶稣本来就讲过，耶稣还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讲过。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他说接待，他对他的门徒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对不对？听你们的也听，就是听，就听我，接待你们就接待我。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他说你们坐在我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耶稣本来还没有定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跟他们，可是那个时候门徒不懂，他们大概没有，可能也没有听得懂，也没有记得很清楚。后来他们就慢慢的，我说圣灵是启示的灵，然后他们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逐渐的就了解，越记得耶稣所说过的一些话，然后就讲越来越清楚什么意思。对，你们站在十字架，你们就是我的身体，所以。耶稣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后来保罗也自己也就哇就醒过来，是逼迫他们的也就是逼迫耶稣啊。 OK， 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我说很多的启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就看见很多的启示，他们的眼睛真的就照明，越来越清楚看见一些真理，很重要的真理。 OK， 然后呢，在第九章从第二十 ，OK， 因为时间，我发现金弟兄真的，他很怜悯我，他爱我说这个我们下午不常吃啊，我们就给你多一点时间。他知道我有时间的压力，但因为我真的是发现我太多东西要讲了，时间可能不够，不过还是尽量讲。OK， 我们因为时间，我们不讲亚拿尼亚，你知道亚拿尼亚啊？哦，亚拿尼亚在大马色，我这个亚拿尼亚是。我们好像很少人记得亚拿尼亚是谁，可是我觉得亚拿尼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亚拿尼亚，哎，不知道，因为那天早上亚拿尼亚在灵修晨更啊什么的，他就听到一个声音，亚拿尼亚知道了有一个人呢，昨天晚上就被送到大马色来啊。瞎眼呢，身体不好啊，就等于是这个精神崩溃啊，需要有人去跟他传福音啊，知道他名字叫扫罗。哦，亚拿尼亚就吓坏了啊，他是那个扫罗主啊，开玩笑啊，那个扫罗是最有名的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是啊，亚拿尼亚，他需要有人去向他传福音啊，你会不会觉得亚拿尼亚被吓坏了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说，主，你找错人了，你不要找我。像约拿一样，约拿对不对？记得呀。但是亚拿尼亚不，他就听话，哇，我很感动。然后呢，亚拿尼亚他去找扫罗，他其实不是立刻去找，他先对主有一些话，他说，主啊，你说那个人，他就是全以色列最有名的 逼迫杀害基督徒的。然后主说，是啊，就是那个人啊，你要去跟他传福音吗？可是好，他听话，乖乖的听话。后来他去到扫那个住的那个旅馆了，然后就叩门，然后进来。他第一句话，他叫什么？扫弟兄啊，扫弟兄，扫罗。然后就哇，我就觉得很感动。OK， 这个不讲。OK， 可是后来他们后来。这个他好了，他的眼睛可以看得见，他可以开始吃饭，他受了洗，怎么 OK？ 然后呢，这从第二十六节开始，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OK， 回到耶路撒冷，请进地入读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去见使，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把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处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Okay. 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开始见到这些使徒、这些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觉得这些人对他的反应怎么样？对他态度怎么样？哦，他们也害怕他，对不对？他们怕他像亚拿尼亚一样怕，对不对？比亚拿尼亚还更怕他们，怕他。他们不是很欢迎他，他们本来不是那么接纳他。后来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哦，这个巴拿巴很有意思。这个巴拿巴他就愿意做他的 advocate， 他的这个what do you say， 为他担保啊，有一点那个呀，他的 guarantor 啊，这样子。后来他们就慢慢的就，哦，就慢慢的就，可是后来也是引起，也是那些讲希腊文的那些犹太人呢，对保罗就非常的非常的不喜欢，然后想要去杀他，然后在那边引起很多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些事情。后来这些使徒就决定还是把他送回去啊，呀，还是觉得暂时不需要你来跟我们同工。呀、yeah, ，所以他就回去了。那么我们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段时间，三年，他就等于是一个 blank， it's just kind of a 空格， you know， it's just sort of a blank space in Paul's life。三年回到大马色，所以好像神也没有说非常的很急的需要用他做很多事情，就让他回去。稍微想一想啊，稍微这个新的这个看见，这个新的信仰，就让慢慢慢慢慢慢的投入 penetrate into him， 就给他三年的时间安静安静安静。在那个时候好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好像也很好，没有保罗也很好，咱们就过得很好，很平安，很快乐。 OK， 所以啊 and then 巴拿巴，其实巴拿巴跟亚拿尼亚，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比较少被注意啊。亚拿尼亚，那个巴拿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比较在幕后，比较不是常常喜欢出风头的。可是巴拿巴其实对几个人的影响好大好大，一个是保罗，一个是你可以猜吗？马可第一次出来做宣教士，做得非常失败，非常失败。后来保罗就对他很失望，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再用他。可是巴拿巴还是对马可有信心。这个故事没有时间讲啊。那巴拿巴这个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的中文圣经劝慰者，劝慰者 ，is that right？
指
子呀，劝慰子呀。You know, I, 我那个 actually the word is encourage. 我比较喜欢鼓励，鼓励子，鼓励之子啊，还是什么？ You know, I think that's more better than 劝慰啊。巴拿巴的恩赐，就是看到一个人，看到他真的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potential 啊，一些啊 ，what is that potential? What is that word?
潜
啊，
潜
力呀，一些潜力。So there's some very 一些很好的潜力，他就会鼓励呀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在信约里面，在圣经，在 OK now then。所以从那个时候，扫罗就开始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啊。然后有一段时间，三年也没有做太多，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再看到他啊。三年在大马色，在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就出来。And then 我们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在十一章在安提亚，这个为什么保罗在安提亚？为什么保罗在安提亚的教会，在安提亚开始在那边牧会？知道吗？为什么保罗在安提亚出现，我就开始发现他在那边就开始牧会？安提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教会，是不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不在耶路撒冷。呀，比较开始往外面，他们就往外面发展了。在安提亚是基督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 ，You see 呀，呀，这个在安提亚很可能是别人，有一点，可能那个 Christianos is the word is like a 是好像基督人 ，You know 基督人 is kind of like a 有人。猜可能是别人没有信主的人，就用这个名称有点嘲笑他们，嘲笑哦，他们是基督人，他们是这个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Christianos， 后来别人叫他们 Christianos， 他们就觉得好，我们就叫 Christianos， 呀，基督徒，很有意思。那保罗在那边，我们就发现他在那边牧会开始服事的时候是为什么？是谁？谁叫他到安提亚？啊，也是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先去安提亚，好像他被差派。这个使徒在耶路撒冷，知道安提亚有些这些基督徒在那边聚会，他们需要有人去照顾他们，教导他们。巴拿巴去，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牧会，他就说：“哦，我们需要一个同工。”然后他去找。保罗他说你就过来跟我一起团队同工，我非常欣赏巴拿巴。 OK now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然后呢从安提亚就变成第一个出差，第一个宣教 what do you call 基地， maybe kind of like a kind of a 基地， is that right? OK now OK 所以 OK 我说我们讲到这里，我就主要的是放在我们的重点放在我看到圣灵的能力，对不对？他就给这些门徒能力，从第二章就开始给他们能力，他们可以很清楚的、很有胆量的就宣讲、宣传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耶稣是主，没有别的名字，对不对？我可以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靠着。可以得救，凡求告主的名，这个现在这个约珥书所说的这句话，这有一个新的意义。现在凡求告耶稣的名，就可以都必得救，而且没有别的名字，可以靠着可以得救，就可以又可以让他们有能力，然后看到圣灵的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像扫罗那样的那个真的这么大，甚至他也是用一个。让一个很痛苦的方法，让扫罗痛到一个受不了，不只是那个痛，可能不是一个生理的痛，是精神心理里面的那个痛，那个程度他就受不了，他就倒下来啊。然后神说，有一个声音说：“扫罗，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逼迫我？哇，他就改变了，就开始改变哈、啊。所以就看到圣灵的能力，他的大能，就做很多很多事情，对不对？若是从人从不信，甚至不只是不信，从这种激烈的反对逼迫杀害基督徒，别人说爱耶稣，信耶稣，要把自己献上做活祭，要去服侍，要做宣教士，很多的圣灵的能力，也看到一些启示，对不对？启示真理的灵，它是真理的灵，启示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明白，能够知道一些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很多真理，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 OK， 那这个启示我们再进一步的讲，这个启示啊，我们就发现在第十章，回到第十章的时候啊，在第十章，因为时间我们不要念，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他就做了一个梦，记得吗？彼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他有一天可能他在一个房子这个顶楼，对不对？在那边可能是下午睡午觉的时候啊，大概天气蛮热，在那边睡午觉啊，他睡午觉、啊、突然有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他梦见什么？好像有一个桌布，一个桌布就从天上就下来了，可能不晓得那天也许他没有吃午饭还是怎么样，他肚子饿就影响他的梦还是怎么样啊？他就觉得蛮饿，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在梦里面呢，看见什么？很多东西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的。有点不可以吃的，都在那个桌布上面，都预备好，都烤好了，煮好了啊，都准备好了，有猪肉，有虾，龙虾，知道这个本来犹太人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吃啊，呀。你们中国人大概很难变成犹太人啊，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啊，有猪肉，有虾，有龙虾，有蛇，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有一个声音说：“彼得，对不起，我说那些东西都煮好，没有煮好啊，没有煮好。因为他说彼得，你就可以宰，对不对？把那些可以宰，然后呢可以吃。”哇，彼得就吓坏了，对不对？他吓坏了，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呀。然后呢，有一个声音说：“彼得，如果上帝说洁净了，你就不能说不洁净。”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上帝说洁净了，你不能说不洁净。那这个牵涉到一些后来有一些问题啊，从那个彼得的梦啊，这个就对可也影响以后教会里面的一些发展啊。可是这句话，他说如果上帝说洁净了，你就不能说不洁净。其实这句话表面上的意思说，现在什么食物是都可以吃，对不对？表面上是这个意思。什么是食物？现在这个在这个是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 ，OK， 新约，什么食物都可以吃，都是洁净的啊。可是这个本来在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讲过类似这样的话，知道吗？在哪里？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讲一个比喻的时候，他们说一些法利赛人说对耶稣的门徒说，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啊，好像你们都不遵守啊， 我们的犹太人的一些很多我们的律法，什么在吃饭以前要洗手，这个洗手不是洗手，不是跑到洗手间里面洗手，有一个洗手礼，对不对？什么要拿一盆水，然后就念什么样一个祷告文，然后就用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再念什么样的，反正有一个礼仪啊，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东西才能够坐下来吃饭。然后耶稣就是他就跟他们解释说，这其实这个洁净不洁净不在乎那些东西，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从第十四节 ，OK， 十四节，这个你们因为时间，我们也不要念这个，但是这个从十四节开始读到差不多 ，OK， 二十节，从二十节开始好不好 ？OK， 从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请进弟兄念。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Oh, I'm sorry. 对，我 OK。从十八节开始，对不起。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在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Yeah, OK, now.OK， 那这个就读到这就好。那个因为整个的那个东西，因为时间不要念，但是他在第十八节、十九节，OK， 他说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是一个人不洁净。OK， 然后呢有一个括弧是说，这是说 actually 这个我们的中文的圣经没有翻得很清楚啊，那个括弧应该是包括。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宣告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OK， 这个是你如果有英文圣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在第十九节他说 OK，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宣告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OK， Now 耶稣说从外面进来的不会使一个人不洁净 ，OK， 这是 OK， 从外面进来的不会使一个人不洁净。他说，然后呢，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他说，在他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乱七八糟、有罪的东西，才是一个人不洁净啊，跟属物没有关系，了解啊，跟属物没有关系。可是这个十九节的最后那句话，好像这个作者表面上是马可，作者就把这句话加进来，耶稣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对不对？这个好像是马可加进来的这句话，马可说的，耶稣这样说的意思是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你猜这个是马可自己所想的一个看见一个真理吗？还是从谁来的？
呀，
彼得，因为马可福音都是彼得的讲道，对不对？彼得的讲道，所以这个一定是彼得自己。那彼得想起耶稣讲的这些话，这是从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讲的，这个不是这个食物，不是食物洁净不洁净，什么不是说这个你这个从外面进来的东西都可以使一个人不洁净。他说，然后呢？彼得可能自己想起耶稣讲的那段话的时候，他自己可能说，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宣告说，所谓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那彼得在那个时候听耶稣讲的话，他讲的时候，可能彼得没有想过，可是后来经过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所经验的事情，看到那个梦、那个意象什么，他就自己回想耶稣讲的那句话。哦，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说了，洁净不洁净，不在乎食物这个事情，是在乎你自己心里面的所想的一些东西，才可以判断是洁净不洁净，了解吗？所以 OK， 那反正在这个时候，彼得在那边，他就开始做梦，他就做梦，他就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看见了 ，OK， 然后呢？OK， 然后呢？因为彼得所做的梦呢，就是刚好有一个 外邦人啊，呀，一个罗马人，一个白夫长，对不对？呀，呀，一个罗马职业军人啊，也是非常的欣赏犹太人的信仰。他已经很欣赏犹太人的信仰，可是他知道他不管怎么样，他永远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犹太人，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人，对不对？所以他只能够从远远的能够欣赏，他也知道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说信的上帝才是真的，才是真神，才是真正的上帝。回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就知道啊，在那边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
格里纽 OK。
那么他是本来觉得他知道犹太人所信的上帝才是真的上帝，他只能够从比较远远的就欣赏来敬拜来求告，他以为这个信仰是跟他在这个信仰没有他的份 OK， 没有他的份啊。那么可是然后呢，神就也对他也就对他也是说，那边有一个人叫彼得，你可以差派一些人邀请他到你的家去。哦，那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是很有意思。神就让格里纽，他就对格里纽说话，他是外邦人，他是非犹太人，对不对？我想格里纽第一个印象说，我怎么敢请一个犹太人到我家里来？犹太人不能到外邦人的家里坐，外邦人的家算是不洁净啊，外邦人的家是不洁净的啊。你们记得那个在福音书里面那个有一个白夫长，这个要请耶稣，要他差派一些人说我的儿子生病，对不对？这个然后呢也是我的，你能不能来医治我的儿子啊？这个不同的 you know， 我的孩子 actually 是我的孩子，我们不晓得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一个佣人啊。这个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是不同的住宅，是主要的他用的字是孩子 OK， 这是我的孩子 OK， 有一个男孩子在我家里 OK。 然后呢耶稣说我会去到家去。我那个白夫长记得他这个是他的反应是什么？
不敢。
他说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 OK， 这个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这个不敢当。Actually， 他的意思说，我知道你不能到我家里来，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的一个拉比，一个宗教的一个老师 ，OK， 一个传道人 ，OK， 我知道你不可能到我家里。他说你不用来，你就讲一句话，我的孩子会好，记得吗？哦，耶稣。哦，我连犹太人当中我也没有看过那么大的信心。耶稣很高兴呀 OK。 可是那个白夫长也是一个例子，他说我知道这个信仰才是他们犹太人所信的才是真正的上帝，可是他以为我不可能，我永远我怎么样也永远没有资格可以变成一个犹太人呀。这所以我只有远远的可以欣赏来敬拜来祷告。那个这个哥林流也一样，所以这个当神对他说你请彼得来，我想哥林流第一个反应说哎呦，这我怎么可能请他到我家里来然后呢可是刚好彼得在那边做梦呀，做梦他说如果上帝说洁净你就不能说不洁净，然后哥林流他就差派这些人，那彼得他就知道那个梦的意思不只是什么吃猪肉吃虾吃龙虾还吃什么东西，不只是那个意思。这个当然是说如果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呢，以前你们说他们不洁净，他们不属于上帝的国，然后说现在所以说启示圣灵是启示的灵，他就逐渐的然后看见一些他们以前不太懂的一些东西。哦，这些外邦人，这些罗马人，这些希腊人，这些反正世界上所有上帝也都要。其实耶稣本来就讲过，对不对？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可是糊里糊涂，他可能没有说听进去啊，没有听进去。所以神就需要用比较强烈的方法，就是说让他们知道，其实外邦人也是包括在上帝的 上帝的国里面呢，上帝也要他们。OK， 所以彼得就去，他就去到哥林多家里，就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解释说：你们也可以信耶稣，哦，你们也可以信耶稣，你们也可以做基督徒，哦 ，OK， 那然后呢，当总会教会的总会在耶路撒冷 ，OK， 他们的总会，他们的 headquarters。教会的 headquarters 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彼得，你到那些外邦人的家里去，跟他们传福音的，跟他们，而且你跟他们也可以信耶稣，他们就有一点觉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教会的反应啊。这个他这个知道这个事情啊，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好，可以请金弟兄念7:1-4。
使徒和在犹太的会众弟兄说：“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
OK， 然后这从第五节，他就重复就跟他们说：“这个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异象，我就看到一个那个罗布，这个下来了，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一些不洁净的东西，然后神叫我吃那些东西。我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然后神说你 OK， 神说你如果上帝说洁净，你不能说不洁净。然后呢 OK， 然后他就解释 OK， and then OK， 这个是，然后呢第十二节圣灵在十二节，圣灵吩咐我与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 ，OK， and then 就他们就几个弟兄就一起去，然后就到哥利牛的家里 ，and then OK， 我们跳到第十八节 ，OK， 他们怎么样？他们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的意思。所以说，我说圣灵是能力的灵，很好，也是启示的灵，启示真理，让他们知道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神的想法、神的做法，让他们越来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就让能够看见，其实本来耶稣已经有已经表示，很多地方他表示他上帝不只爱犹太人，对不对？上帝不只爱犹太人，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记得吗？撒玛利亚妇人啊，他也是这个迦南妇人，对不对？我的女儿被鬼附什么？耶稣有表示出他的作为，他的一举一动，他有表示，可是那些门徒好像不太懂啊呀。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就开始比较了解啊，就是说现在连外邦人都被包括在里面，然后呢就逐渐的他们从十一章十九节读到第24，请进弟兄念。
那些因施利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可以看见，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比较了解。后来很久很久以后，保罗他是最 最抓到这个意象，最抓到这个真理的人。后来他在他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你们对这些外邦人，你们现在不再是外人，不再是你们也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这个加拉太书现在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不分为主的，不分做奴仆的，什么真就是说反正都包括在里面的。这个最后保罗是最有这个看见的人，他说这个这是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这个奥秘是创世以来隐藏了，没有人知道，犹太人不知道，外邦人知道，他说连天使都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本来是隐藏，从创世以来现在就已经显明出来啊！我有很大很大的福分，很大的荣幸，我可以宣告这个是一个奥秘。保罗一直用奥秘这个字啊，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是连你们外邦人也都包括在里面，可以做上帝家里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保罗就很兴奋，这个奥秘现在是哥罗西书，基督在你们外邦人的心里啊，成了荣耀的盼望呀。 OK， 所以他 OK， 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往外真的就很积极的开始传。 OK， 那 OK， 我们跳到第十六章啊。 OK， 那么我们再一步一步的看神对他们的启示。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也有一些真理的启示啊。这OK， 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从第六节到十一节，请进弟兄读。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佛家，从
这个
吕佛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
给我有这个 OK，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OK， 那有没有发现作者路加他用一个很微妙的方法来介绍他自己？在这里有没有发现作者路加用一个很微妙的方法来介绍他自己？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加入这个团队，他用什么方法介绍他自己？Yeah， 一直到在十六章以前，他一直说他们，然后呢，到第十节，十六章第十节就变成我们。You see， 这些作者，我发现这些作者都很不喜欢说他自己啊。我那个时候我路加就来了啊。他们好像不喜欢这样的，所以可是路加他，你在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每次看到他说他们，然后就变成我们，你就知道路加来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说他们，你大概就知道路加就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那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走，他们，然后呢就变成我们，你就知道路加又回来，又加入他们的团队，就好几个地方就可以那个他们我们就变来变去，就可以说这个知道路加什么时候跟他们在一起，什么时候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留下在什么地方。 OK， 留在什么地方。所以路加原来是什么地方的人啊？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们去马其顿的时候路加就加入，对不对？可是不是在马其顿加入， 还没有去马其顿之前，路加就加入这个团队啊，在什么地方？特罗 ，OK。所以从这个我们就知道，路加其实这个有时候看《使徒行传》，真的要好像侦探小说啊，真的从一看有些线索在一些线索在里面，在这里就发现这个路加他怎么样信耶稣，没有人知道啊。可能就在特罗在那边，他们就停下来，他们就也是在那边传福音，可能该什么样的布道会什么，路加就信主，然后就重生了，然后就他也愿意。其实对路加，你如果想要知道一些路加的他自己的一些细节，可能要看保罗的书信，从保罗一些地方的记载知道路加本来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他是医生，对，而且知道路加是外邦人，啊，整本圣经的作者，所有的书，圣里面所有的作者，只有一个非犹太人，大概是路加，哎呀，很有意思啊，路加，他是特罗人啊，是等于是这个那个时候的。那个土耳其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中东那个地方。OK， 然后呢，他们就，然后呢，在这里，我 OK， 还有一点可能要注意到说，他提到圣灵，他也提到耶稣的灵，对不对啊？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怎么样，然后他就提到说耶稣的灵却不许呀。所以就是他们，我就发现好像这里可以看见，好像耶稣的灵、圣灵，好像路加用这两个名称，好像是几乎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发现，这个是第一次就比较开始了解什么，这个初代教会就开始能够对上帝的，哦 ，how do you say， 上帝的，马丁路德说，上帝的内部，the inner reality of God， 三。为一体啊，其实新约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可是三位一体啊这个事实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我们早上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他就提到我主耶稣的父上帝要赐下赐启示跟智慧的圣灵，就是看到这个三位一体在那边，在很多地方以弗所书，在很多，那么可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好像这个三位一体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关系，没有，后来的一些教会的初代教会的一些领袖们就开始比较要定下来这个三位一体的定义，而且其实也定下来也不能，也没办法定得非常的明确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也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也用了这个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圣灵，他用这些话都是一样的意思。在罗马书第八章，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圣灵，他用来用去。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讲圣灵，所以anyhow， 这个是到教会大概第四、第五世纪，他们才真的把它定下来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但是，即使在使徒行传、在书信里面，甚至在福音书里面，也都可以看见这些。Actually， 耶稣从耶稣开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对不对？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开始，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就说：“我与父原为一。”哦，呀，子跟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这六个字，哦，真的，哎，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犹太人听到的时候。法利赛人听到的时候，这六个字就像一个炸弹，哇！他们的反应，他们也是，耶稣一讲这句话，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记得吗？
就有了我。
Actually， 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们的中文圣经是就有了我，可是他是希腊文，希腊文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 I am Oh my 哦，这个 I am 哦，对，他们一听到 I 耶稣 I am 哇，这个对这个这个对犹太人真的是，我想他们有的人真的就差一点昏倒了。你说 I am 啊 ，I am 就是亚伟，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然后他说，然后他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I am 哦，不会啊啊！所以从耶稣从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已经开始给他们介绍一个二位一体，至少在那个时候就有二位一体，对不对？我与父原为一啊 ，OK 啊。所以说这个三位一体，有人说我不接受三位一体啊，有人说我这个三位一体是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一些初代教会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编出来的一个理论，一个神学理论。 Actually 这不是第四五世纪的神学家编出来的一个理论，这个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很清楚很清楚啊，父母之圣灵啊。比如说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你们要往普天上去，我奉父子圣灵的名。 You know that's very interesting. He did not say in the names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of the Holy Spirit. 在父的名子的灵名在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 He didn't say in the names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name, one name of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You know.三位一个上帝哦，这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解释，没有人可以解释。他们那个时候，我想他们一定听不懂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他一定不懂什么叫父子圣灵的名。后来慢慢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他说这个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啊。后来在罗马书他这个保罗他说圣灵也就是上帝的灵，上帝的灵也就是耶稣的灵，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 You know, and then 最后就是他们就慢慢就很清楚说 You know, 我们所信的上帝真的是父子圣灵，可是只有一个上帝。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从整本圣经非常非常的坚持只有一个上帝，没有第二个，没有别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三个神 ，you see， but 这个三个神，这个一个神呢，有三个，I don't know， three persons， 不要解释啊，就像那个什么肉身复活也不要解释啊，不解释反而比较好一点。我一次在华盛，我们有一个教授叫做神界山，不晓得有没有你知道神界山？
有
哦，神界山是。啊，
你
啊，
很聪明。
神界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我们华神的异端专家啊，他可以告诉你在整个教会历史两千年呢，有多少不同的错误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啊。哦，他可以讲一百个错误的解释啊。I don't know 有没有一百个，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如果他可以讲一百个错误对三位一体的解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说，哎，早完蛋了。我因为他讲的一百个，我大概九十九个我都讲过了啊。我就怎么办？我说这个他说怎么解？我想很多很多的解释都是错了。后来我有次我就问他沈老师，你说这些解释都是错的，那我说那我说要怎么解释才对？他就跟我说父母是。要他说，我就问他怎么解释对，他说我给你的答案，就是不要解释啊，一解释就会错，几乎任何解释都会错，所以他说你就说你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说父子圣灵啊，一个上帝，都是上帝，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父不是子，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父，可是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这样就好，不要解释啊。OK， 哎，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接受的话啊，这个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啊。但是，you know， 我这个有一件事情，我是不能让步，只有一个上帝，没有别的上帝，对的，只有一个上帝，没有别的上帝。我不是这个，用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不是摩门教，我们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啊，统一教。OK， now， but 这个都是异端，而且他们异端主要的出问题在什么地方？是在三位一体。Yeah， 因为他们的解释说，这个好像，要不然父子圣灵都是三个不同的上帝，要不然这个摩门教的上帝的儿子是因为上帝结婚了，上帝有上帝太太，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儿子叫耶稣，这个都不对啊。这个 you know， 然后呢，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说是上帝是最高的上帝，然后这个子是一个二等的神，我这个都不对啊。父100%是上帝，子100%是上帝，圣灵100%是上帝啊！这个是在圣里面，在新约里面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这样。可是只有一个上帝 ，OK， 可以接受吗 ？OK， 那这个我说不要解释，是因为我很害怕，我一解释会解释错。但是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就慢慢的就了解。他们说这个是耶稣的灵告诉我们的，可是这个耶稣因为耶稣本来就说我会差遣一个保惠师，对不对？约翰福音16章，我会差遣保惠师的时候，他就授予我的要给你们的，对不对？他要荣耀我，所以圣灵主要的也可以说是耶稣的灵啊，他是也是因为如果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那这个是二位一体，对不对？然后再慢慢加一个第三位圣灵，耶稣，我想耶稣，我圣灵与我原为一，我想耶稣也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这反正就是都是一个上帝啊。如果我，你要不要我尝试一个解释？富利德派啊，也许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我不敢说。我不敢说这个解释有没有什么错，我不敢问沈介山的，我不敢问他这个解释怎么样。但是我有一次，我的老三凯利啊，我的老三凯利啊，有一次他大概八岁的时候，我们台北真理堂，我记得他们的主日学是在第二堂，他们的儿童主日学是在第二堂。在隔壁的学生中心，他们的主日学是学生中心，我们的主日崇拜是在大堂啊。那么在大堂结束的时候，我是主理主日崇拜。那么结束的时候，我这个他们唱完诗歌，这个我是主理给他们祝福啊。结束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比我们早一点结束了。所以我的小孩子，我的凯莉，他就大概八岁的时候，他就跑过来，他们然后有些人到前面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一些，就是，所以我还没有走啊，我有些他们就有的他们有的人很喜欢到前面来，我们就给他们一些祝福，给他们一些祷告一些什么。那么所以我还在上面，那么我的孩子他中主血，他就跑过来啊，他就看到我在上面呢，那我差不多。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教会那个没有那么高。我知道，当然他就给我，他说爸爸，他就给我个糖果。他说爸爸，这个给你，这因为你是好爸爸，给我一个糖果。可能那个主日学他们大概有这种，他们的主日学的文化大概是这样子。这个礼拜你是乖宝宝，就给你一个糖果；这个礼拜你是好帮手，给你一个糖果。所以他已经知道，他已经习惯那个文化。所以他就给我一个糖果，他说这个因为你是好爸爸，那我就很高兴。然后再给我第二个糖果，他说这个是因为你是好牧师啊，我就觉得一方面我当然我很感动，可是另外我想是没有错，我是他的爸爸，我也是他的牧师，对不对啊？那我这个我还是一个人，一个富利德。对不对？我是他是，可是他对我，他跟我的关系啊，他对我的经历我，啊，我是爸爸，我也是牧师，啊，对不对？这是两个不同的，怎么讲这个 Anyhow, you know, 那有时候我就想，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孩子有时候我们这个他们在家里慢慢的，有时候他们就慢慢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也给他们一些这个他们想要赚一点零用钱，哎呀，有事啊，呀，有事。有时候我们说，你如果这样做，你这个礼拜洗碗什么，就给你一个50块钱 ，OK？ Well， 哦，台币 ，OK？ 怎么看？吓坏了 ，OK？ 50块，大概一块半 ，You know？OK？OK？、Okay, okay, 这两个礼拜你洗碗就给你50块，所以说我是他的。我也是他的老板，对不对？那我是他的爸爸，我也是他的牧师，我也是他的老板。可是我是一个副立德。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解释三位一体啊？其实不管你认识父、认识子、认识圣灵 ，actually， 我们只有从子才能够认识父，只有从子才能够认识圣灵，这个没有错，对不对？可是你认识耶稣，你就认识父，你也认识圣灵，对不对 ？OK， 那我认识这位三位一体，我知道天父他是创造我的，对不对？我在他里面，动作存留，对吧？都在他里面 ，OK。他是 OK， 他是创造者，我认识耶稣，他是我的救主啊，对不对？他是我的救主啊，我认识圣灵是我认识圣灵也是在我里面工作，是我能够信耶稣，是我能够成圣，是我这个是那我这个说，可是这个都是一个上帝，不是三个上帝，不是三个神。我这样解释，你觉得有没有错？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复立的。但是我对这个孩子，我是他的牧师，我是他的爸爸，我是他的老板。OK， 你们可以，你不要跟沈介山讲啊，也许他会说这个有些错误在里面，我不知道啊。Anyhow 啊，他们就看见，那我说，我就说在这里看见，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三章，回到马太福音第三，我想在这个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啊，他们看见的人，不见得就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啊 ？OK， 但是 OK，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我说，因为有的人说三位一体，这是一个神学理论，这个是太哲学，这么这个是第四、第五世纪的这个一些学者编出来的一个理论。这个新约里面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可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个上帝啊，有是父是圣灵是子。OK， 再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从11节读到17节，请金弟兄念。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教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OK， 这个是施洗约翰做的，对不对？ OK， 再读13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OK， now 这个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约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那边给很多很多人施洗，对不对？他们都排队，给约翰给他们施洗啊。然后有一天下午在那边，约翰在他们施洗的时候，他们就排，那一个排队，然后耶稣在那边施洗，然后他就头抬起来去看，耶稣在那边排队，然后。约翰给他施洗啊，哦，约翰就真的就吓到了， 吓坏了，对不对？我想在旁边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两人说什么啊，他们大概很好奇，他们大概不知道那个施洗约翰，他就看到耶稣，他你要我给你施洗？不对哟，应该是你给我施洗才对哟。哦，他们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呢，耶稣说，你，他说你先听我的 ，OK， 你给我施洗啊，我要进主管的意啊 ，OK， 你就给我做啊啊啊，后来 OK， 那在这里。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明天有时间我们再讨论，但是在这里你看见，有没有看见三位一体？有没有看见父子圣灵了？子在这里要受洗，为什么耶稣要受洗？这个我今天我不解释了，或许明天有时间可以讨论。但是施洗约翰真的吓坏了，他说这个不对，应该是你给我施洗。耶稣说没有，你现在要给我施洗啊。他耶稣受洗的时候啊，有一个声音，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然后圣灵就像鸽子就降临， OK。 所以有没有看到父子圣灵都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怕三位一体啊，这个非常，如果三位一体妥协让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不正确 ，OK， 就不正确，这个绝对不能让步。父、子、圣灵，每一个100%都是上帝，父就不是子，子不是圣灵，圣灵就不是父。OK， 那这个三位一体 ，And OK， 那其实主要的三位一体，也不是说要满足你的头脑所有的问题，头脑的问题。你在世界上可能到最后一天也不会所有的头脑的问题都满足了，但是主要是让你看见你所信的上帝是何等的丰富，充满万有啊，何等的大，父子圣灵啊，整个上帝啊。那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有，你都有，全部有，父整个上帝，父子圣灵都有，而且从三位一体啊，就知道三位一体是从亘古到永远，上帝都是三位一体。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啊？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就已经有爱。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彼此之间有爱，所以才能够有爱在世界上，是因为在上帝本来还没有人之前，上帝就是爱，了解吗 ？Francis Schaeffer 他说，如果没有，他说 Francis Schaeffer 他说，三位一体是没有人可以懂，真的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懂。可是他说，如果没有三位一体，我大概就不是基督徒，因为我就知道在创造宇宙，在创造人，在什么都没有以前已经有爱。从亘古就有爱，耶稣也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他说他就为他的门徒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要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像你爱我一样，而且你在创世以前，创世的意思就是创造万有 ，OK， 宇宙万有以前。你已经爱我的爱，你已经爱我的爱，父爱子的爱啊，只要让这个爱也在他们里面，在他们中间彼此相爱 ，OK。所以这个爱就是说，爱是从亘古，爱是从亘古就，所以就说，荣能够知道三位一体主要的不是要你能够搞懂上帝，了解他，用理性去了解他，抓住他，是要你能够真的就俯伏敬拜。欣赏你所信的上帝，真的跟偶像不一样，任何偶像不一样，他是超过你能想能了解能够理会的任何的你的就超过了 OK。 那 OK， 这个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启示，启示的启示 智慧的灵。我们 OK， 我们一点十五分，我们两点半，我们现在我们就休息到两点四十五啊。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讲，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圣灵是能力的灵，对不对？是启示的灵，然后呢是什么？爱的灵。OK， 那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休息，我们就看这个圣灵怎么样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面呢？是这些人真的就越来越懂什么叫阿嘎佩。OK， 休息到两点四十五。